那今天要跟我们征道的主题是常态与异态，那征道的经文主要是在撒母耳记下21:15，非利士人与以色列打仗，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，大卫就疲乏了。
我再把16:17读进去，伟人的一个儿子要杀大卫，17，亚比赛将他杀死，跟随的人说，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出战，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。好，这个今天看的经文就是大卫最后一场仗了。大卫老了，没有力气了，疲倦了，那么差一点被敌人打败打死，是那个亚比赛救了他。那他们就觉得以后你不要再跟我们出战了，因为你老了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常态和异态哈，不是常态和变态，这个异态呢并不一定是一个坏的事情，甚至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事，但这很好的事情呢不是常态。那我鼓励大家，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是在平常的状态中，没有发生什么很特别的事，我们也能够继续的持守我们的信仰，而且在这个信仰中继续的成长。人会老，这是常态，人不会老，那真是异态变态了。那么人一定会老的，可以老慢一点，老快一点。人老了就不中用了，有的人不中用的快，有的人不中用的慢，不管怎么样，人会老，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。那么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情要做得好，要多操练。年老的时候如果我们还能做，也需要多操练。那么所以今天就有两个主题啊，一个是不要把异态当作常态，第二个我们在任何一件事上，好的事上都要多操练。很多时候我们强调圣灵，强调恩典，圣灵恩典是帮助我们，是能使我们有的时候有神速的进步，但是呢还是需要操练。我们不是就这样，不要讲到圣灵的工作，上帝的恩典就等于我们什么都不做。我曾经在高中的诗班里面，那个指挥说过，那个指挥是很敬虔的一个人，指挥说我们最好就是不要练习啊，我们不要练习，就是圣灵感动我们，大家一唱大小快慢都被感动，就合得非常好。这位指挥他想的是太天真了啊。圣灵的工作不因为我们多多的练习就没有。我们不是说圣灵的工作，或者说神的恩典就让我们懒惰的。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而不是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什么事都不要做啊。我们要服老，要服这个常态的上帝的安排，也要多多在美善的事上操练。这也是一件很难避免的事情。什么是很难避免的事？就是热力学的第二定律。热力学第二定律简单的讲，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，可用的能源是越来越少，增加的乱度是越来越大。你的轮胎你希望它能保持那个凹凸不平，可是轮胎开开开开开开开久了就平了，就危险了，你要换了。道路你希望它平平坦坦，不要凹凸不平，可是你开开开开开开开，道路没有越开越平的，总是开开开开开就凹凸不平了。轮胎开多了平顺了，但你并不喜欢。道路开多了凹凸不平，你也不喜欢。为什么道路不能越开越平，轮胎越开越凹凸呢？这都是热力学第二定律，这个世界可用的东西会越来越少。那我们可能这也是罪恶世界里上帝的一个安排，一个铁律了，就是我们如果需要得到任何好的东西，甚至包括很世俗的好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不要太胖，这都需要受苦的。你要发福，你要让身体很不好，高血压、高血脂这些，那你就放肆的吃， 不要约束自己。你如果要保持，你就要受苦，就要约束自己，每件事都是这样子。跟刚刚大家勉励的就是我们常态正常的状况或者是比较通常的状况，我们要承认一定有，然后我们要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况，我们也是一定要操练哈。大卫在早年他成为一个英雄的时候，当然就是跟哥利亚作战的事。他跟哥利亚作战，我们是不是想到说，他就到了战场，看到哥利亚，他就跪下来祷告，然后机旋一甩出去，就把那个大巨人用石头打死了。是这样一幕啊，很戏剧性。他就用这个机旋甩出去，把大巨人用石头打死了。可是前面还有很重要的故事，这个很重要的故事，很长期的一个操练才有这个可能的。大卫那时候还是一个童子嘛，还是一个少年人，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。那么他送饭到战场给他的哥哥，哥哥把他骂了一顿，因为大卫在那里听到非利士人哥利亚的这个怒骂神的军队，他就要出战啊。撒母耳记上17章32节，他对扫罗说，我们不要怕啊，王你也不必怕，我要去跟非利士人作战。扫罗说，你怎么能跟他作战呢？你年纪这么轻，他是自幼做战士，他的经验丰富啊。大卫说，王啊，我也经验丰富，我作战经验也很丰富，虽然我这么小，我没有上过战场，但是我帮我的父亲牧羊放羊，有的时候来了狮子，有的时候来了熊，这些动物现在当然在巴勒斯坦都没有了，那个时候有的，就跟我们中国，你看以前商周的时候还有犀牛，还有一些珍禽异兽，后来当然都被毁掉了啊。你的仆人就是我，帮父亲放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来了狮子，有的时候来了熊，从群中卸一只羊羔去。大卫下面的形容像一个小孩子，很生动啊。他我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，这是指的狮子不是熊了，揪着他胡子将他打死。这我觉得需要说明一下，大卫力量再怎么样也不会大过这个狮子的啊。他我认为不可能抓着狮子的胡子，然后这样一拳拳把他打死的啊。他拳头没有那么大的力量，反而狮子可以一口把他咬死。我相信他在前面有讲说，我追赶他击打他，就是大卫练得一手好功法，好甩击拳甩得非常准。那么他常常有这个操练的机会，甚至可能他在牧羊的时候没事也操练击拳甩出去打中目标，那么很准的，这是平常操练来的。他把用击拳把这个狮子打伤了，一定是打伤了，甚至打成重伤了，然后就跑到他面前，然后把他那个羊救出来，然后抓着他的胡子打，把他也打死了。就是大卫打死这个狮子和熊，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，也不是一件突然的事情，也不是一件神迹啊。大卫一生中没有，似乎没有什么神迹。各位，神迹我赶快要说一下，神迹就是神，如果我们把它定成神所做的事迹叫神迹的话，那每件事都是神迹了。这个就不太合神迹的意思。每件事都是神做的，但神做的事呢，有的时候做的是千年万年一年一样的，有的时候会做一个特别的事。所以我们说降马拿是一个神迹，因为平常没有这种食物从天而降的事情。从来我们都知道食物是从地里生出来，地里生出五谷，生出水果，生出蔬菜。你要说哪一个神啊，哪一个稀奇啊，我们当然会觉得陌生的，这个天上降马拿是很稀奇的。其实地里出五谷，出甘蔗， 出兰花，长出那么多不同颜色的花，那么多不同苦甜酸的水果，太奇妙了，这也是很奇妙，只是我们熟悉习惯了就不觉得那是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但是都是神做的。我们会说玛拿是神迹，因为太少了，所以有的时候圣经翻的是异迹，很少。大卫生活中没有什么异迹，他都有神在那里保守，但是没有什么异迹，没有什么神迹哈。像约瑟身上就可以说有神迹，因为他做了异梦哈。亚伯拉罕身上也有神迹，因为他在不能生育的时候生育。大卫有信心跟随主，这都是真的，但是他比较没有什么神迹。我觉得一个常态也是，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不太有那种神迹或异迹。我们要到美国去，我们不太会做一朵云过去。神当然可以办做这种事。我们教会出去郊游吃东西，我们大概也不会像小孩子要五个饼两条鱼然后分给我们五千人吃，不会这样的。我们绝对相信耶稣做了这个神迹，但是我们也相信耶稣不常做这个神迹，甚至他自己都有饿过，咒诅一棵无花果树，那是神迹，但是他如果能咒诅无花果树，他却没有用神迹让他吃饱，这也很有意思啊。就是我们不是在追求神迹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一件事上我们依靠上帝来生活，我们知道没有神迹发生，神的手还是一样在扶持我们，只是我们非常习惯了他这种扶持了。好，那么就大卫习惯了，操练多了，习惯一件事，就是当危险来的时候，当熊和狮子来的时候，他能够在操练中克服人本性的惧怕。狮子那么凶，熊那么凶，我这么小，我一定被他吃了，看到他们的凶残，他一方面信靠上帝，一方面勤练机旋呢，所以他是有操练，有备而来的。然后他也知道衡量轻重，扫罗把自己的战袍给大卫，大卫就试一试，试了以后发现行动不便啊，他说我不要穿，因为没有穿惯，行动不便。那这是非常聪明的。各位，大卫个儿这么小，他要去跟哥利亚作战，他只有以一个办法取胜，而且只有一次机会，恐怕取胜的办法就是要非常灵活，非常准，只有一次机会，要很灵活，穿了战衣不灵活啊。你看中世纪有的军队，有的武士骑士全副铁甲，包括头，就是刀枪不入啊。可是你看有多少战士是穿那个衣服的，一方面他当然成本太高了，另外一方面穿那个铁甲行动很不便嘛。你看罗马兵穿的那个几乎像短裙子一样，就是虽然那个腿啊这些都没有保护，容易受伤，但是可以让他很灵活。大卫有一个可能有十年的长期的训练，在大敌前面不害怕，在狮子和熊面前不害怕，而且在狮子和熊面前能够手很稳的甩那个机旋，很灵活。他学习依靠上帝，依靠上帝也需要学习的，需要操练的，在患难中不慌乱，这是需要操练的。有些人是天生比较有领袖不乱的风范，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有在主里面的平安不混乱。然后他也是到溪中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头啊，光滑的石头这个比较容易操打到敌人的头啊，所以他一切都有准备好，他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，该预备的都预备好了。有的是花了几分钟预备，选那个石头可能50分钟预备，半个钟头预备。他不要那个军衣，可能也是3分钟5分钟就决定了。 他要机旋甩得很准，可能需要十年。他要在任何一个环境下不慌乱，可能一辈子都是这样子。就是我们需要有这个操练。当非利士人歌利亚迎着大卫而来的时候，他就骂大卫，他说：“我会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、田野的走兽吃。”大卫说：“你攻击我是靠刀枪、靠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”各位，这也是操练千次万次，多少次神把他从狮子、熊、野狼口中救出来，他知道这是真的。我们没有那个依靠上帝的习惯，突然起了风暴要依靠上帝，我们依靠都不能依靠，我们没有信心。大卫有太多次的经验了，所以他说：“神救我脱离狮子和熊，神也会救我脱离你的手。不但救我脱离你的手，我能够胜过你。我要使众人知道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。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必将你们交在我的手里。”他知道，他操练，他还是带了武器去的，带了机旋，他知道这对他最适当。就是他不是赤手空拳啊，赤手空拳去跟歌利亚打，神赐他圣灵的能力，他也能打人，打赢人家。但是神不是，即使在这么危机的一件事上，也不是特别行一个神迹让歌利亚死，就是造一个正常的那个石头打到他的脑袋里面，他死了。就是大卫这一场胜利看起来是突然的，看起来是第一次出战，人家自由做战士，你没打过，没上过战场，可是我上过，我在牧场就跟战场一样，牧场有狮子和熊，我在对付狮子和熊的时候操练依靠上帝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很稳的依靠上帝胜过你。而且我依靠上帝不是懒惰的，我依靠上帝常常练习甩那个机旋啊，这些操练的必要都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记得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用一些经文勉励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想到，我希望这个我能讲的妥当，各位听得妥当，就是不是否认有神迹，我相信有神迹，我刚刚讲的圣经讲的我都相信，但是神不是常常分开红海的，神不是常常分开约旦河的，事实上也只有那两次。我绝对相信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但是耶稣神先知没有常常做这个事，我们平常还是去一般的方式来取得我们的食物，正常平常的做法我们要有，而且要有这样的预备。好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，我们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是我今天想要讲这个题目的理由，想要讲这个题目的理由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看到经文很得激励，但是不太知道那个经文的应用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这个意思是我在任何情形、任何时候、任何状况下，我只要靠着上帝就一定能做，是一定能做。但是神在那个时候是不是给你加到这么多的力量，那就不一定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有信心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常理来衡量。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大卫年纪老了，他上战场很快就疲倦了，部下就说：“你以后再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出战。”哎呀，没有信心，以后国王不跟我们出战了，我们是没有士气。各位，这是一个很合理的，年纪老了，就算年纪不老，凡事都能做，不是指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 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神带领我们能够度神迹般的度过这个困难，那感谢主。但神不一定都用神迹般的方式让我们过去，很多时候就是用很辛苦的方式让我们过去。神不是常常把约旦河分开了让人走过去，红海分开了让人走过去，事实上就那两次。好，我们外体毁坏，内心一天心思一天，这也是圣经的话，也是真的，也希望都应用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是老了，但是我们能够一天心思一天，内心一天心思一天，这个心是好的意思，不是坏的意思，就是新鲜活泼有力。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子，但是也不表示我们如果年纪大了，哀伤哀叹的时间有，哀叹的时状况有，我们就说哎呀，我真糟糕，没有信心了。我想我们年纪大，比较心情低落，比年轻的时候心情低落，这也是正常的。我们凡事先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态度。但是我们不会听到我们所爱的人检查得了癌症，哦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不会，这个不仅是不近人情，这也不是真的有信心。就是神给我们的身体，神造的这个大自然也有它的道理，神有的时候打破这个自然律，但是我们不能指望神天天打破这个自然律。所以我们年纪大了，心情有的时候比较低落，也不必自责啊。我们只是希望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这个天路历程那一段我是很感动的，就是当有一个基督徒不是主角渡过死河的时候，他本来很害怕嘛，渡过死河当然就是形容你死怎么死嘛，他本来很害怕，那大家为他祷告，他踏进那个死河往前走，那个故事就说，那个河水在那个时候突然变得非常的缓和，非常不剧烈，他走过去的时候没有害怕，因为有的时候人渡过死河的时候是被淹死的。步履很稳，然后岸上的人说啊，你走得好吗？你能过去吗？他的回答是 I shall, 我会的。这两个字啊非常简单， I shall, 但是我非常感动啊，就是我过死亡这一关可以过得很平顺。各位，这个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人生很难死的，我们看到那么多人死了，我们还是不知道死是什么东西，看到的是叫我们害怕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得了病了或者衰老了心情不好，各位不要觉得这是什么没有信心，可能信心不足，可能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信心，但是有这种反应是正常的。大卫身体弱了，很多时候他内心要兴恐怕也兴不起来了。圣经上讲这一幕啊，我是就是虽然是在不同的地方，一个在撒母耳记，一个在列王记，讲到这个大卫的衰老，虽然是不同的地方，但是放在一起呢，还是让我想到英雄。自古美人如名将，不叫白头见人间。老了就会再怎么英雄就有点过去了。一个地方讲他打仗没有力气了，一个地方讲他睡觉冷了。列王记上第一章说，大卫王年纪老迈，用被遮盖仍然不觉得暖。哎呀，我觉得这写得太妙了。你里面身体里面血液循环没有那么好，再多的被还是不暖， 好了，他们就说为王找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陪他睡觉，让他能够玩，能够暖。他们就找了一个很漂亮年轻的女孩子跟他睡觉，但是也特别讲，他们并没有什么夫妻的关系，纯粹是让他身体暖。这个就是记载上记载，但是我没有想到说大卫是很好色的人，大卫也是很能打仗的人，但是他年纪都大了，大了他这两个都软弱了。各位还是一样啊，我靠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但是在我们衰老，在我们疲倦，在我们在很多事情的时候反应没有那么快了，头脑没有那么敏锐了，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，不必想得太悲哀，不必为自己的好像没有那么喜乐自责哈。圣经上讲另外几个人物啊，一个是摩西，申命记34章第7节说，摩西死的时候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人家好像摩西也是老将黄忠啊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可是我相信摩西120岁死的时候一定不如以前的体力了。这个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我想是指着他还是有清楚的意识，对上帝有信心，绝不是说他的衰老状况120岁跟80岁的时候一样。你知道他80岁的时候就已经不那么有体力了吗？在出埃及记17章12节跟亚玛力人作战的时候，摩西的手是发沉的，那时候他最少80岁了。生命记说他死的时候120岁还很强壮，但是他80岁的时候他的手举起来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举不能举太久手就酸了，放下以色列人就失败，没办法，他举不起来啊，80老翁了举不起来，他们就搬一个石头放在他以下，他坐在上面，然后亚伦霍尔一个人扶他一个手，他的手就稳住了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120岁精神没有衰败，眼目没有昏花，80岁手举久一点没有力气了，可见得老还是老，只是有的时候老的时候精神还不错，有的时候老了精神就没有那么好了。还有不只是老啊，我是讲各种状况，你晚上或任何一个时候突然有地震，你没有丝毫的惊吓，这可能很好，但也可能你的反应太迟钝了，不知道惧怕。我们需要有一些这些基本的常识啊。我们都会老化，我们都会有退下来的时候。你知道在民数记里讲利未人的服饰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稀奇，利未人的服饰25岁开始，30岁是正式，大概就25岁开始学习实习做这些服饰的操练，50岁就退休了，利未人在圣殿的服饰。我想因为民数记写的时候，后来在圣殿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样，民数记写的时候他们在旷野走啊，旷野走要常常拆那个会幕，然后要装起来，这都需要大量的体力。50岁以上的人可能都没有这个体力了，所以服侍的利未人的服侍啊，民数记4章3节8章24节，就是只有20多年的时间。你说我们很需要人呢，是很需要，但神也很清楚知道人的体力是有限的。再举一个例子， 在士师记第一章十九节啊，耶和华与犹大，就是犹大支派同在，犹大支派就赶出三地的居民。啊哈，在争取这些地段的时候，神是与犹大支派同在，犹大支派就把三地居民赶出去了，很好。他下面说了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。哎，能赶出山地的，不能赶出平地的。能赶出山地的，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；那么不能赶出平原的，就是因为耶和华不跟他们同在咯。可能是吧，但是圣经给的理由是，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平原的居民有铁车。啊，各位，我们的信仰不要变成义和团的信仰，就是我不怕洋枪大炮，我念耶和华保我平安，耶和华保我平安，我就刀枪不入。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信心全然建立在耶和华的话语上，神的应许上面。我们自己有欲望，我们可以求，但我们也只能说像雅各说的，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这样，可以那样。这里我不觉得作者的意思是在这里是讲到说以色列没有信心，所以他们赶不出平原的。他讲的是他们有铁车，也可能有的时候以色列没有信心。你看在征服迦南地的时候，第一仗就有亚干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拿了当灭之物。那么他们有一些不讨耶和华喜悦的也是可能的，但是当别人的人实在很多，武力实在很强大的时候，圣经上就跟我们讲赶不出去，因为他们有铁车。我们都可以举出不同的例子啊，像基甸，他出去神就一再三人呢、啊，跟随你的太多了，我不要那么多，我只要少数的数百人，他喝水的姿势是怎么样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不要你们说我们靠自己的手救了我们自己，我要把跟随你的以色列的战士减到低的不可能再低，就每个人都想这几百人跟那么多的人打，怎么能打赢吗？绝对不可能打赢，而且我打赢了。那这不是靠着人力，这是靠着上帝。好，神有的时候会这样做。亚伯拉罕也做了很稀奇的事。外面来的四国联军那么强大，把索多玛、俄摩拉还有若干城都打下来了。亚伯拉罕自己组一个自卫队就把四国联军打败了。这是很稀奇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再一次说，这不是常态。这不是常态，就算在常态中间，我们也需要像大卫一样操练，多多的操练。勤不一定能补拙了，但是懒一定是加拙啊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一个勤快的人。士师记一章十九节说，平原的居民有铁车，士师记四章十三节就说有一群人是跟随西西拉的，他有900辆铁车。可是在西西拉跟以色列对抗的事上，西西拉却败了。就是神的确会做事，我们不只是在圣经里有这样记载，全世界都有这种以少胜多的情形啊，就都有这种我们小时候念的淝水之战啊，这历史现在这有多少可靠我不知道，但是也是淝水之战也好，或者有一些战役也好，就是可以以少胜多，士气是很重要的。机运，我们基督徒不讲机运，我们讲上帝的带领也是很奇妙的，但是常态还是要注意， 不要试探上帝。你看看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，魔鬼说你从殿顶跳下去了，因为魔鬼好聪明，魔鬼引圣经的话，不是像他第一次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把这个石头变面包，他第二次说你如果是神的跳下去神会保护你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因为耶稣用经上的话来反驳魔鬼，魔鬼就用经上的话来试探耶稣，经上的话应许啊，你跳啊，耶稣说不可以试探，不可以试探，不可以带着怀疑的心去试上帝。但是一个正常的或者说一个罪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像基甸也是罪人，我们实在信心小，哎呀主啊，我恐怕不能做这个事，让我试一试好不好，我今天把羊毛放在场上，明天早上起来看羊毛，如果羊毛是湿的其他都干的，那就是神迹了，你就会使用我。哎呦，真的是羊毛一大堆水旁边都干的。基甸说他很有科学精神，基甸说神啊，可能羊毛就是吸水的，所以我这不是神迹，这是自然现象，我要一个神迹，今天晚上羊毛必须是干的旁边都是水，就果然羊毛是干的旁边都是水。哎，基甸可以做第三个试验，因为羊毛第二天不吸水了，是因为第一天吸太多了，他还可以再做。但是我们对神当然不能一直怀疑了，我不敢说，因为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不敢说我们可以测试到什么地步，我们可以测试到什么地步，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上帝奇妙的手，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上帝丰富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但是我们在正常生活中所应该有的一些小心也需要有啊。我没有办法说那个界限到底画在哪里，我们今天看了很多人，就是大卫，神真是保守他很多次，但他到老的时候就是冷，就是没有力量，这个应该也是很普遍的。那么耶和华在那次战争中让西西拉的一切的车辆都溃乱了，全军都倒在刀下，没有留下一个人。我们看到神迹，我再一次说我们看到神迹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希望这神迹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加添我们对主的依靠，但是不是每天都是指望有神迹有奇事。我们想一想，耶稣让他的门徒跟随他是有神迹的，有神迹奇事让他们跟随的，但是圣经也一再讲神迹奇事不是决定真理的标准，真理是决定神迹奇事的标准。你这个神迹奇事让你更加的去信靠上帝，那就是对的，让你能够更勤快就是对的，这个神迹奇事让你懒惰了那就不对了。彼得他们打鱼有过两次的神迹，我觉得圣经写的有两次神迹，一次当然就是耶稣叫他们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那是天已经是大白天了，不应该下网到水深之处，但是彼得就听了，而就有神迹了，得了很多的鱼。就彼得真是好，他明白这个神迹的意思，他明白这个神迹是要他跟随耶稣的，所以他做了一件很奇妙的决定。我们改换工作常常都是在这个工作不好的情形下改换的，没有这个工作飞黄腾达的时候你改换，所以有人在奉献给主的时候他就求神，他希望他是在 最飞黄腾达的时候，他不要这些东西去跟随主，而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去跟随主。当然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也可以跟随主，彼得做的决定非常好。第二次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复活之后他们又去打鱼，又是没有鱼。那么使徒约翰看到岸上的那个人，吩咐他们把网撒在哪一边就会有鱼，他就说是主。彼得一听到是主，就马上往主那里去。这也是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好的事情。他往主那里去，主给他早餐吃，给他鱼吃，然后主三次问他，你爱我吗？神迹奇事或者平常的生活都只有一个目标，只有一个目的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他，更加领受他给我们的爱。我们基督徒，我想在我们当中一般而言，我们生病是会吃药会看医生的。我们基督徒也不迷信医生，也不迷信药物，我们会看医生，我们会吃药。有些人觉得祷告就够了。我不敢批评什么，但是就教会的状况来讲的话，你知道在美国的南方，现在这种异端不知道还有没有啊？叫 snake handler， 就是玩蛇人。他们在聚会玩的时候会把一只毒蛇放在桌上，然后有人去那里玩。他根据着马可福音，有人抓蛇被蛇咬也不会死亡。我们能够确定的一件事就是马可福音那段经文应该是后来人加的，耶稣在原来的时候没有讲这话。圣经不是一本迷信的书，圣经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，使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看到，哎呦，你真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跟随你，我们信你，我们跟随你，信你，更跟随，更信靠你。但是我们的跟随和信都不会让我们在头脑在思想上变得糊涂。我还是要再说一次，什么叫做糊涂，什么叫不糊涂，我没有界限可以分。戴德森到中国来，你完全可以说他太糊涂了。你知不知道中国多危险啊？你这个小外国人，戴德森个子也不大，你在那里活得下去吗？怎么估计都不应该来的。我们看过很多的宣教士的见证，就是有信心，神也带他们度过许许多的艰难。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，他们有人因着信面烈火的勇士堵住了狮子的口等等等等，做了很多事。但是也有人有信心，是有信心的，他们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。都有信心，有的人的事工做得很对，很好，很顺利。有的人有信心，哎，就像我们可能在近代常常经历到的，就是我们看了戴德森的传记，我们看了这些东西，有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的操练，和没有看到他们生活中对主的信靠依靠的那个操练，以及他们头脑上面的不混乱很合理的。戴德森是有信心，内地会的原则是要凭着信心，但他们不是，就是没有违反我今天说的这个常识和常态。同样做一件事情，有人是真的有信心，而且那个信心跟理智并不是冲突的。有人做这件事情 就是用表面的信心来掩盖可能是野心。戴德森他们什么都没有，就凭着信心工作，什么都没有，其实他也是胸有成竹，也仔细看，然后你看他就定出很好的原则。我们内地会人不募款，我们内地会人来到这里，年龄要轻，身体要好，语言能力要强，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。很多人只看到戴德森的信心，就是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凭着信心神一定会给我，或者是穆勒的信心，我什么钱都没有，但是我凭着信心神一定会供应。结果变得好像是就是到处在要钱。学人的信心不是看表面的，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我们学习要有信心，我们对主的认识，我们头脑的冷静和需要有的常态是需要有的。我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太能够说这个人跟这个人做法一样，他们都是一样有信心的，他们都是一样对的。有的人做这件事情，你没有那个基础，也就是没有那个操练，平常没有那个操练，临时要来是不行的。大卫年纪那么轻，他怎么会这么聪明？他怎么会在扫罗给他盔甲战袍的时候，他穿了一下走一走，他就说我不能用这个，这个不方便，我不习惯。他如果穿了一定死，因为行动不便，哥利亚一来打他，他就死了。他有这个头脑，我们需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我们需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我们需要能够思考，我们需要有信心，我们需要有很大的信心给我们平安，但是不是愚蠢的。而且当我们好像看起来经上的话不能应用的时候，我们也想一想，不要就这么快的自责。哎呀，我外体一天天朽坏，内心没有一天天更新啊。不要自责，我们的身体是会受到，我们的灵性是会到受到身体的影响，是有的。你说有些人就克服了，有些人克服了，真的，但有些人并没有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做一个常常亲近主的基督徒，随时亲近主的基督徒，也是一个入世的基督徒。我们跟神接近，我们也跟人在一起。我们跟神接近，使我们得到力量；我们跟人在一起，使我们也会被这些罪人责备啊、批评啊、讥笑啊。然后我们想想，我们做的到底对还是不对？我们有没有需要检讨反省的地方？大卫老了，就冷了，就弱了。再大的信心不能挽回这一点。将来在天上可以克服这些，现在在地上还是有。利未人25岁服侍，50岁就退休了。再大的信心，神没有改变这个原则。摩西到120岁的时候很刚强，但是圣经也描述他80岁的时候，他的手举久一点就没有力气了。以色列人犹大支派有上帝的同在，所以把三地的居民赶出去了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有神的同在，他们就是赶不出去平地的居民，因为平地的居民有铁车。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不是以卵击石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也用药。保罗说，对提摩太说，你的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了，可以稍微用一点酒。真是很奇妙啊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人。 但是有的时候人也看我们不正常，人看我们是觉得我们精神错乱了，觉得耶稣被鬼附了。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希望我们头脑能够清明，我们能够谦卑，能够受教，能够被提醒，好，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那包括我们需要休息，现在8点多钟了，我们如果你现在觉得疲倦了，也是正常的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帮助怜悯，让我们生活里面能够有更多的力量，有更多的光照，有更多的智慧，有更多的反省的能力。主啊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很多事不懂，我们是罪人，很多时候会顽固，我们很多时候在应当坚持的时候我们软弱，有的时候应当让步的时候我们顽梗。主啊，什么时候是坚定，什么时候是顽梗，什么时候是软弱，什么时候是灵活，求主都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被你引导，被圣灵引导，在多次的长期的圣灵的引导操练之下，我们能够越来越熟练，越来越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能够活得更美好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好，上帝祝福大家。